开始了，对不对？好。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在大堂的，我们就来预备。如果你还没有拿到那个月历的，可以等到我们结束完了之后你再去拿月历。好，我们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主，我们可以继续在你的面前，在你的真道上面来学习，帮助我们清楚的明白，就认真的去遵行，也让我们在读经的过程里面，你圣善的灵与我们同在，你自己帮助我们明白真理。谢谢主，让我们全面的看圣经，全面的去认识你对我们所启示的真理。感谢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今天要跟大家来从圣经里面的问出来弟兄姊妹们的一些问题来回应哈。我先回应一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圣诞节的时候，你看那个圣诞卡，常常看见主耶稣在马槽里面，然后就三个博士黄金乳香末药就送过来到他面前来。这个图片我想是很多人都经常会看见的，但是如果你从圣经的全面的角度来了解的话，这张卡片可能是画错了。首先我们要了解圣诞节，我们现在的圣诞节应该不是真正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这是教会传统里面后来定了一天来纪念主耶稣日子，不是很清楚。所以这样子的，因为那时候在野地有牧羊人在牧羊，那是12月大冬天的，人冷的牧羊人怎么在野地牧羊？其实真正的日期其实现在不是很清楚，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要去纪念主耶稣是哪一天出生的。顺便，圣经早是要我们去纪念主耶稣死，受难节是真的是应该做的。基督徒真正要过的是受难节。现在因为世俗化，很多人很喜欢过圣诞节啊，圣诞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圣诞节就成了狂欢喝酒的代名词。一些从来也不纪念主耶稣的救恩的这些人，也过圣诞节过得很高兴，不知道在过什么，不过是借一个节期在那边狂欢而已。那从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把四卷福音书综合起来看，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图，一个现象。整个的流程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主耶稣自己降诞生的那一天，其实只有牧羊人来到他的面前。牧羊人来到他面前以后呢，主耶稣在降生了之后八天，他就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在圣殿里面行割礼，然后呢，主耶稣很可能就跟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就回到拿撒勒去，那么在原来居住的地方，以后他们可能又从拿撒勒的地，可能隔了一年或者两年时间，再从拿撒勒的地回到耶路撒冷居住。那么在耶路撒冷居住的这个时候，三博士才来。这个三博士其实很可能是当时的一些看星象的，对一些了解一些人，就是当时的一些了解这样方面的一些人，他们那个时候才来。你如果注意圣经里面记载，三博士来到耶稣跟前，耶稣已经是个小孩子了，不是婴孩。所以你如果从圣经这个全面的这个记载里面来看，次序是这样子。以后因为三博士进入耶路，而且是不是三博士是一个问号。我们常常觉得说是因为黄金乳香末药嘛，送了三个嘛，一人送一个嘛，所以大概就是三个。其实当时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极可能是一大队人马，因为当他们进来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城轰动啊，所以希律才会紧张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边人来，然后才听说是他们来寻求那个人类的救那位王的，所以他就跟他讲说你去找他告诉我，这是一个大队人马进来。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引起希律的嫉妒，以后希律就把那个城内反正两岁以内都杀掉了。为什么要杀两岁以内的耶路撒冷的两岁以内？如果耶稣是婴孩，那就杀半年以内就够了嘛，杀那么多干什么？耶稣已经长大了，已经是一二岁的孩子了，所以他才把两岁以内的统统杀掉。 以后耶稣才在圣灵的感动下，约瑟带着玛利亚就下到埃及。那么一直等到这个大希律死掉的时候，他们才从埃及又回到了拿撒勒去。所以这是按照圣经整个的记载的秩序应该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看惯了那个圣诞卡片，你就先入为主了。所以你第一个要了解，第一个是不是三博士，可能不止，是一队人马进来。第二个，三博士来的时候，耶稣已经不是在马槽里的婴孩了，已经是个小孩子了，所以希律才杀两岁以内的嘛。啊，耶稣降生完了之后，圣殿里面行割礼，他见到了西面他们，见完割礼之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再来的，这里面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这是你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推论，比较合乎真正状况的一个推论。那么圣诞卡的那个情况不一样，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圣经图片的这个画法都不对的啊。这个最后的晚餐，十二个人排排坐坐在那个桌子上面，那完全错误。当时的犹太人在主耶稣的时代没有桌子，大家是侧卧在地上这样的来吃的。所以约翰才能够说我躺在主耶稣的怀里嘛，你吃饭怎么躺在另外一个人怀里？这是搞什么东西呢？对不对？当时因为当时都是侧卧的嘛，所以他就侧卧在耶稣旁边，很自然就看在耶稣旁边躺下。还有耶稣吃饭的人给你洗洗脚，怎么给你洗嘛？你如果现在肚子里面，我钻到桌子底下就给你洗脚，这是很怪，不是当时没有，当时就所以脚都是朝外。吃饭的时候他在中间，吃饭的时候脚在中间，怎么吃嘛？大家脚都朝外，所以他才有办法过来。那个玛利亚才哭，在他的香膏抹他的脚，眼泪把他擦干，这才办得到嘛。否则大家在那边吃饭，玛利亚一个人钻到桌子底下去替耶稣洗脚，你不觉得很怪吗？这个情况之下啊，所以这个是因为有当时的背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你现在看到的话，都是16世纪以后文艺复兴的时候，这些著画家们他们按照自己当时的想法就把它画出来，那个跟真实的状况其实不一样的。你要真实的状况要回到圣经的这些圣经学者他们去解决，他们才能够了解。所以真正的耶稣降生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处境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你那个了解有这个时间差啊，就不会有就觉得说，诶，怎么搞得我看到的跟图片跟圣经上所记载的不太一样。那再一次强调，主耶稣其实没有要我们特别去纪念他在哪一天降生，他知道降生的这个事实是重要的。主耶稣早就要我们去纪念他哪一天死，那倒是有。圣诞节的，我们去圣诞末饼都是纪念主的死，有没有？这是主真的要我们做的。重点是他来了做什么，而不是他来了那一天，是他来了之后他要做什么。所有的人生下来都为了要好好活下去，只有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是为了去死，为我们付上那个生命里面那个犯罪那个代价，他去承担了，这个是他要我们知道的，那个才是重点。你把这样的一些信心掌握在心里面，你就会对这样的一些经文能够有了解。很多的圣经注释及牧长的解释中，圣经有很多人物及事迹都被说是预表耶稣，例如挪亚、亚伯拉罕、约伯等。到底耶稣说经上指着他说的是哪些话？主耶稣自己告诉门徒说，他复活之后说经上指着自己的事情讲给他们听，那是指什么事情？不是指这些预表，经上指的是指说从大小先知书里面整个旧约里面预言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就是预言的那一位。圣经里面对这位弥赛亚在整个的旧约里面有将近100处的经文指向这位弥赛亚应该是什么样的。你说圣经里面讲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每一个人都说我是弥赛亚，这个事情不是今天讲，耶稣那个时代以前在两月之间就有人说他是弥赛亚，一直都有人说自己是弥赛亚，那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呢？今天我们都很谦卑了，不敢说自己是弥赛亚，我们认真点。有的人没有，有的人认为我就是弥赛亚了不起，然后就招了一群人就跟着他去了。那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弥赛亚呢？上帝老早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困难，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透过不同的先知在不同的时期里面，他们都对这些弥赛亚做了描述。比如说我们过去读的弥迦书很清楚的就知道这位弥赛亚会降生在伯利恒，很清楚的这些预表。撒迦利亚书很清楚讲到这个弥赛亚将要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他要被30块钱卖掉。诗篇里面很多的经文讲说这位弥赛亚将来要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基本上来讲他要他死的时候人要分他的衣服，同桌吃饭要用脚踢他。里面讲到说这位弥赛亚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他不是按照立位的系统，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另外一个等次出来的。 圣经里面这样子指向，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他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这在 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就说了。在这个旧约1500年的历史里面来讲，有非常多的先知在不同的时期，他们在他们所领受到的亮光里面对罪名弥赛亚做了描述。那么我们今天活在新约的时代，你回过头来，你按照主耶稣降生的时间也好，他出生的状况也好，他那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也好，圣经里面100多处不同时期记载的经文通通指向他。有人按照数学的几率去换算，说如果这样子找一个人出来凑这样的一个答案的话，几率是零的，不可能。你说只有三个条件，那么可能大家凑出来都在，连他出生的时间、方式、地点，以及他一生要做的工作，他要在使加利利那个黑暗之地有亮光可以看见，他的出生、死亡、复活，整个的过程在旧约里面都有预言，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只有耶稣一个人可以 match 在一起。这不是说你找了一个人来凑，你凑不出来的，没有这种答案。这些事情就是早在耶稣降生以前，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就开始在写了，最后指向他。所以这就是讲圣经的一个预言的准确性在这个地方。所以主耶稣讲说经上指着自己所说的话是指这些。至于说我们今天从很多的从圣经的预表学里面来看，说挪亚是不是预表，亚伯拉罕是不是预表，约伯是不是预表，这种预表学有很多时候除了圣经明确的指出之外，其他有很多时候我们要审慎的注意。什么叫预表？跟大家讲预表的功能是什么。预表不是说这个人就是主耶稣的代表，那不一样。亚伯拉罕怎么做主耶稣代表？亚伯拉罕在没有圣经成长到成熟的时候，还两次差点害他太太跟别人在一起呢。挪亚都喝醉酒了，这怎么预表呢？预表是指说某一个人在历史上面的某的一件某些作为，某件作为，这个作为可能可以指向耶稣，这叫预表。比如说大卫做基督的预表，他预表什么？大卫跟拔示巴犯罪，这个事情怎么预表？完全无法预表。大卫是以色列的王，王的位置这件事情是一个预表，基督是王。亚伯拉罕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一个顺服神的一个人，另外预表基督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可以做预表。波阿斯啊，娶路德啊，让路德在没有完全没有无依无靠的情况下找到依靠，这个地方好像是预表。甚至要运用预表学要很小心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把人无限的杠上纲，其实不需要。要注意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从人的角度来看，除了道成肉身的这位神之外，没有一个完整的，都有它的弱点，这是人的本相，这也是圣经的可贵性。你如果找人的著作里面，常常喜欢歌功颂德引那个扬善，这本圣经却是最真实的，毫不隐藏的把每一个人的正面跟负面都记载下来，然后看见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这就真实了。你知道这本圣经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所记载的大卫是何等伟大的一个人物。你知道大卫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得见他，以色列人的国旗啊，那个心就是大卫之心的。可是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大卫？圣经毫不隐藏的写下来，大卫杀人夫多人妻犯奸淫，以大卫所犯的罪，在今天来看是唯一死刑。这个还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一个王的国王，圣经毫不隐藏的记载他。亚伯拉罕，以色列人认为两万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记载下来的。亚伯拉罕圣经毫不隐藏的他跑去埃及，差点让为了怕死，让自己的太太去就是送给别人，去跟别人在一起，差一点点，若不是神的保守，他的太太就被别人夺去了。圣经毫不隐藏的记载，他不是一本歌功颂德包含哪一个人的属性，他基本上就是很真实的记载人的状况，让人了解。圣经不是只是记载以色列史，圣经借着以色列历史讲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从每一个人身上可以学功课，但是你也可以从每一个人身上看到他的弱点。所以你知道我们对基督徒啊，你不会把一个人捧上天，你也不会把一个人贬下地。你知道再有权再有势的人不过也是人，他有他软弱的一面。一个人基本上再来讲学识财力各方面都不如你的人，神在他身上也有美满的作为，因为他是神所造，神也为他而死。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人一个最持平的看见，这是很可贵的一件精神。你懂得用属神的眼光来看人，而不是按照世界上的那个标准来看人。
这也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神给我们的使命。什么使命呢？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所生活的工作环境或者我们的家庭，我们各方面来讲，我们用这个原则来看人，
不要像这个世界一样对人老是大小眼。我们应该看见每一个人的尊贵，也看见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有人犯错了，不要把人贬下低，只要他肯回头，我们都应该接纳。
但是一个再有权再有势的一个人，如果他犯错不肯回头，我们就不能接纳。
这就是属灵的原则，回头主约纳了我们都接纳啊，这个原则我想是我们需要去看见的。
所以你从这个圣经的预表里面，从这角度来看，所以某一些人预表好像是两条平行线，有人讲过是吧，两条平行线，某一点指向基督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是他这个人整个人指过来，整个人没办法指过来，整个人指过来，人都有太多的瑕疵面啊，你从这个角度就会去明白。
好，
下面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耶稣即使知道犹大最终会卖他，会背叛他，却仍然收犹大为十二使徒之一呢？主耶稣如果都知道犹大卖他，不要派他进来，主耶稣就不会被卖了，主耶稣不会被卖了，那救恩就没有了嘛。所以有人就讲说，犹大应该功高震主啊，你知道吧，若不是他卖主，是救恩没有救恩，耶稣不会上十字架，耶稣不会上十字架，没有救恩。所以犹大他不单是罪人，犹大还是工人，功劳呀，我们应该谢谢犹大。当时要杀耶稣的人太多了，不必犹大卖也一定有人会卖，那些公会的祭司长老早就杀耶稣了，不差犹大一脚，只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你自己要去担任那个角色，你要进去被撒旦控制利用。犹大绝对不是功臣，犹大是自己一个出卖自己的一个人。主耶稣让他的门徒里面有犹大，基本上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来讲，你觉得谁应该被主耶稣选呢？彼得好吗？我上礼拜跟大家讲，一个背叛主，一个出卖主，本质上差不多。主如果要在世上选一个完全人，这个人是配跟从主的，那么就没有人。 主耶稣的家谱里面为什么刻意的在犹太人那边，犹太人家谱一般不记载名姓的，那犹太人基本上自己很骄傲，但是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为什么会刻意的出现几个女性，他玛，以后发现拔示巴、路德，这些拉合，这些在圣经里面记载都不是光鲜耀眼的人物。他玛后来跟公公发生关系，路德是摩亚人，这个拔示巴是个犯罪的女人，拉合是可能是个妙计，这是耶利哥城的妙计，这些人都是主耶稣的祖宗啊，肉身来讲都是祖宗啊。他不像一般人来讲说我们找到一个伟人，我一把他祖宗也一样光宗耀祖上去都了不起，没有。圣经刻意的留下这样的一个家谱，让我们看见神是为全人类预备的，不管你自愚贤不孝你怎么样，神都有。所以不是用一个人的角度来衡量这个人一定要有什么样出身背景才有价值，不是的，这个人只要是神所要用的，你愿意被神所用，神都用。犹大放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来讲，显然有他自己的罪，犹大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不是榜样间接在这边。你明白那么多话，你跟着主耶稣听到，跟耶稣听够棒了吧？啊，你今天找哪个讲员讲的能够比耶稣讲的还好，听那么多可是不活出来，你一样可以背叛，就是这样。
30块钱就把主卖了，30块钱什么？30块钱把给主给卖了。你可以看见一个人如果只听不行，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神在他整个的计划里面有他美好的安排，所以你从这个角度里面去明白，主耶稣不是不知道，或擦枪走火又弄错了，第一次在伊甸园里面弄错一次，讲了这后来选门徒又选错一个，就显到讲没有，我们的上帝如果老是擦枪走火的不得了，我们不能够信。上帝通通知道，犹大还没有卖主之前，主就已经告诉他说你会卖我了，主还给他悔改机会，有没有？最后的晚餐呢，是说与我沾饼在那个家里面的就是他。主耶稣清清楚楚告诉犹大你会卖我，他知道啊，不是不知道，不是擦枪走火，还给你最后悔改的机会，你还不悔改，还要执意下去，最后成为成人之子。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主耶稣的一个恩惠的作为。神对我们人类都是这样子，你看看神的爱啊， 我们人的爱，我爱你，你爱我，我就继续爱下去。神对我们的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甚至于我们今天都已经知道了神的爱了，我们还不接受他，他还继续爱我们，这叫做真正的爱。不过也因为这样子无条件的爱，有一天当我们面对最后审判的时候，谁也没有办法推诿。不是上帝不给，是我们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你去思考。约翰福音里面讲说，为什么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这句话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被一些人拿来攻击基督徒，就认为基督徒很可怕，基督徒聚会的时候一定有一些不可见人的事情，他们一定杀人，要不然怎么肉怎么吃啊，血怎么喝啊，一定有杀人献祭的这种事情。那你知道自古以来杀人献祭的作为在很多宗教里面都有，所以早期他们抹黑基督教的时候，常常就用这些经文讲说，因为基督徒并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因为基督徒早期被逼迫不能够公开聚会的时候，他们常常跑到坟场去聚会啊，平常人不会去坟场，但是犹太人的坟场是一个洞，他们就专门在里面聚会。所以有些人讲说，这些人在里面不知道干什么，以后又说吃主肉喝主血，这些人在里面一定搞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可以根据这个来。其实约翰福音看上下文你就很清楚，主耶稣讲说我是生命的粮嘛。我们觉得生命的粮是什么？
五谷杂粮，尽量是五谷米，对，要吃少吃肉，多吃菜，这是我们觉得生命粮，那是维持我们的肉身的生命。我们人还有一个属灵的生命，
这个生命需要被神喂养，那个是属耶稣，是天上降下来真的真玛纳。他这边所讲的我的肉可吃的，我的血可喝的，是指说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的这个救恩是我们所需要的，他为我们破开的身体，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是我们可以领受的，是指这件事情，不是指我们真的吃他主喝的肉。所以那个擘饼圣餐的时候，我们分主的饼分主的杯，那指的是纪念主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伟大的事情。天主教有一些人的说法认为说，你在擘饼的那个祷告神父一祝福完之后，那个肉就变成耶稣的肉，血就变成耶稣的血，吃耶稣肉喝耶稣血，你的功力就棒，你越来越强了。那武侠小说看多了，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你真正生命长大不是靠吃那个，如果真的是那个，每次擘圣餐的时候每人来一块大饼，来两瓶葡萄汁，这拼命灌拼命喝，你力量就大，你属灵生命就成熟了，从来不是这样子。属灵生命长大不是靠这些外在的，那个仪式不是不重要，那仪式提醒我们思想，提醒我们与主建立关系，但是那个真正背后产生效力的是我们接受他进来做什么。什么叫吃主肉喝主血？接受进你的生命里面来，不是只是仪式外在的，我来这边做礼拜，天天完了回去过我自己的日子，不是，那是真正跟你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肉跟血进来跟你的生命结合在，属灵生命跟主完全结合在。什么叫完全结合在一起？主耶稣说，若有人爱我就当遵行我的命令，把神的话活出来，那是真正的接受。所以擘饼圣餐不是有人讲到我平常软弱无力，那么参加完擘饼圣餐之后我就充满了 power 力量了，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教会根本就不需要讲到每个礼拜天来大家擘饼，每天祷告，大家拼命吃，吃完之后主的力量就来了，主的血就来了。如果真是这样，教会就应该这样了，就应该这样做。不是，真正属灵的生命不是这样成长。我这样讲法一点都没有贬低那个圣餐礼拜的重要性，圣餐礼拜的那个提醒的主的吩咐都是极重要的，但是要了解那个真正的功能不在于你吃那个饼跟那个会给你带热，是你借着这个动作思想自己与神的关系，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我有那样的生命，我应当遵行主的旨意，在遵行里面生命长大，那个是真正的属灵的原则。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我们是这样子来明白哈。那么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就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句话是说为什么，这是意思是什么？这是对当时对十二个门徒所讲的，后来这句话甚至于给了众教会，我们下礼拜下下礼拜要讲这个腓拉铁非教会的时候，这句话甚至于给了教会去使用。这不是指说有什么，天主教其实有的时候应用这句话来讲说，教皇有那个权利，彼得有那个权利，说是你给谁就给谁，不给谁就关谁，人从来没有这种权利。这句话本身来讲，主耶稣所成就的那个救恩，他所带来的那个救恩，接受的人就在主的里面领受他的罪得赦免，不接受的人不是神不给你，是你不要，
那个不是只说我们有这样的教会有什么权利跟人家说，哎，你可以赦免，你不能够赦免。教会是跟所有的人来讲，信耶稣通通得赦免。教会没有权利，教会只有说当一个信徒已经接受主了，然后他说我不愿意造主的时候，刻意的犯罪，那你要把他赶出教会，交给撒旦。这个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自己讲，他把那个许美的赶交给撒旦去。教会那是对信徒啊，对非信徒来讲，教会就是传福音啊。那怎么最多你进来，你这样，我喜欢你，你赶快进来，天国你有份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跟着我走就对了。错，我们通通跟着神走，所以这样子的权柄不是给个人的哈。所以如果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天主教里面很清楚的就讲说，这就是指彼得，所以彼得是第一届教皇，因为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嘛。回到原文里面去了解，主耶稣讲说彼得，我很少用希腊文处理这个，不过这个地方要处理啊。彼得的希腊文叫 Petros， 那是个阳性的一个名啊。耶稣讲的磐石叫 Petra， 那是个大石头。彼得的意思是小石头。主耶稣后面讲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是 Petra， 这个大石头。换句话说，当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利比任性，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句话不是人指是你的，天上的父指是你的。”换句话说，彼得在当时有些人跑掉的情况之下，跟着耶稣走，耶稣问他说：“有些人都走掉，你们也要走吗？”彼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走啊？因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最好的那一位，我当然跟从你。”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任性。我们觉得彼得很棒啊。不过后来彼得马上就软弱了，对不对？后来主耶稣说我要为完成使命，他要上耶路撒冷，要受文士发杀文士和这个法利赛人的害。彼得说万万不可以，万万不可以。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彼得刚刚才捧上帖，现在又被骂下来啊。这个我听说有的家庭里面吵架的时候，丈夫常常跟妻子讲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乱应用圣经。对，不可以这样的，妻子怎么会撒旦呢？哦，我不是讲我妻子撒旦，是我在我妻子生命里面的那个撒旦啊，不是这样，不可以这样子讲，你没有权利啊。这边所讲的，耶稣说，彼得讲完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讲说，那个教会从来都不会建立在一个人身上。哥林多书信讲的都清楚，那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保罗说，我已经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以弗所书里面讲说，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不是讲说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上面，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所传达的福音上面。教会的根基只有一个，教会不可能建立在人上面，人都不完全。你去想一件事情嘛，彼得凭什么做教会的根基啊？啊，把他例子翻翻看，他不过就是一个悔改的罪人嘛，跟你我跟我一样。他充其量也只能讲说悔改之后他有一些忠心的表演，而他忠心表演有时候还怪怪的，有没有？主耶稣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主爱你，我爱，连问三次他就害怕了。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以后他看到约翰在旁边，那这个人将来怎么样？主耶稣说，我要叫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因为这个人很在乎。我讲完我自己还在问约翰。彼得是一个人嘛，啊，你说他悔改之后非常有见证，真的吗？加拉太书里面怎么讲彼得？当保罗在加拉太地区的时候，彼得刚开始跟外邦人在一起，后来耶路撒冷犹太人来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说：“我们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又告诉你，彼得保罗觉得我当面指责他不对。彼得是我们圣徒可以学校的一个榜样，他某些地方做的真的超过我们所求的，非常好，但是他绝对没有资格做教会的根基，差得远了。教会如果建立在这上面，教会一定垮。教会不可能建立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教会必须建立在基督身上，基督是唯一的根基。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教皇？为什么皇帝说我讲的说了算，说教皇写的手谕跟圣经的价值是一样的？我们没有这一套。我们不是刻意的去贬低彼得，我们乃是要指出彼得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做根基的对象，根基只能是耶稣基督，只有这一位。所以当主耶稣跟他讲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的时候，指的不是彼得，彼得是 Petros， 主耶稣讲的是 Petra， 是那个大磐石。基督是这个磐石，严格讲起来就是彼得的任性。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个才是磐石，这个是整个的这个韧性是这个磐石，教会是建立在这个基础，然后阴间的权力不能胜过他。那后来为什么把这个权力给彼得呢？说你传福音给他，你关了别人门干，你开了别人门，是你要给去了，这是指福音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后来也不是只有给彼得，后来也给了十二个使徒，以后到使徒的时候给全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有这个权力，尽量的向人传福音。你想想看，我们教会是不是扮演这个工作？今天教会传福音出去，让人信主，让人接受耶稣，是不是免去了将来终极的审判？是不是进来了？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一直不接受，我就是不要，我要走我自己的路，你在面对终极审判的时候，你只能自己去面对，你没有那个救恩呢，不是神不给你，是你不要。所以这段经文主要是从这个角度里面来认识。我们掌握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圣经给我们的启示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因此我们懂得怎么样看自己，也懂得怎么样看别人。我们绝对不要因为说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就可以那就不完美下去吧，反正我就不完美了。不是，我们是新造的人嘛，新造的人按新造的方式往前活，不要践踏主耶稣的恩典。你上次我跟大家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时候，有没有一节经文讲说不要把基督重钉十字架？那是一个我们要提醒的，我们在主面前要很审慎的去看这些经文的意义。我们应当在主面前过出敬虔端正的日子。这么在前书里面多处的经文讲说敬虔很重要，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有没有？你看见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你看见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所以用这个角度里面来明白这些经文，你就不会把一个人高举到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去。彼得、约翰、雅各这十一个门徒，后来加上马提亚，他们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做出美好的见证。这些人通通殉道。彼得死的时候，人家把他钉十字架。彼得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的方法死，请你把我倒钉十字架。”结果彼得后来是倒钉十字架死，是倒过来钉的十字架死。这十一个人通通殉道。教会历史里面很清楚的记载这些事情，你可以看见他们有他们的榜样。我们不要把彼得讲你三次不认，他是有三次不认主，可是他后来有为主倒钉十字架的这种榜样，我们有吗？不一定呢。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有些人多给你几万块就把主给卖了，那个是不需要，那个、是不行的。所以彼得他们事实上有他们美好的见证，但是美好的见证跟成为教会的根基是两回事，他们不是教会的问题，教会的根基只有耶稣基督啊，这是一个只有属神的真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去明白。好，最后我简单处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相信赵兴会处理啊，因为那个是在那个提摩太书信里面，是提摩太是谁讲？是赵兴吗？还是何人讲讲？提摩太书信啊，会讲。就是我们这次读提摩太书信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大家会读到说提摩太书信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不许女人讲道。”这是谁在说的？说为什么我不许女人讲道？我女人要安静啊，不许女人讲。为什么这个情况之下？有时候，那你看我们曙光华人教基督教，我们曙光华人基督教会有女的姊妹在上面领会领唱，有女的姊妹在成人主日学里面教书，啊，有女的姊妹在教团契里面担任辅导，那怎么回事呢？我们完全违反圣经的原则吗？不是，这里面有一个解经的原则很重要。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的解经的情况之后，他有特别处理单一教会的一些现象。你怎么知道？因为彼得明明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女人可以祷告，女人可以做教导工作的，女人祷告就都可以啊。保罗不可能自己打自己耳光嘛，这边讲一个，而尤其是不是保罗，也是圣灵感动，怎么可能做出不一样的教导呢？你在提摩太书信里面可以看出，在提摩太要带领的以弗所教会，提摩太前书写出来的时候，提摩太是在以弗所牧会。在以弗所教会，你从上下文去看，当时有一批假教师，这批假教师怎么样？禁止嫁娶，禁止这个饮食上面不准吃肉啊，什么这种情况之下，而且他们讲到一些荒谬无凭的道理，他们特别去强调，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有价值。根据是什么呢？因为你看嘛，在伊甸园里面是亚当犯罪嘛，亚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不是讲吗？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一人是指谁？是亚当啊。所以你看看亚当的比较差劲了，我们女人比较好的情况之下，然后又看到一件事情，你们看说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就咒诅女人生产要痛苦，所以就认为生产是女人的这种受咒诅的一个结果。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女人应该怎么样呢？就不要跟丈夫有这种婚姻关系里面的性关系，不要，我们不要经过圣灵，这样才可以得救。这种完全偏颇式的解经，保罗才在后面开始纠正他们了。保罗是针对他们的一个特殊状况来讲，说不是这样子的，怎么会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你要在书信里面讲说，保罗自己讲一段经文讲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者，就必在生产世上得救。这什么意思？他不是讲说保罗帮亚当讲话了，他说现在倒了霉，你们觉得女人很好，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是亚当先犯罪，是夏娃先犯罪，你知道吗？若问他不是他先知，问他拿来给他丈夫吃就没事儿了。搞了半天，第一个吃的是谁？第一个吃的是女人，你知不知道？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是去贬低女性，他是针对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一些假教师这种错误的教导。然后他反过来讲说，你们以为女人的地位比男人高，你们要在那边教导，这些里面有很多是很有钱的人。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保罗说不是的，那你一定要讲男人跟女人，我让我必须提醒你，你认为是男人犯罪是不是？那我告诉你，事实上来讲是女人先吃，所以女人并不比男人高。这句话不是去贬低女人，这地上只是说女人觉得自己比男人更高的时候，这种错误的教导里面的时候，保罗做出了反击，保罗做出了教导，保罗说不是的，你如果一定要讲，我告诉你，先吃的是夏娃，不是亚当。但是他丝毫没有要把责任推给夏娃的责任，他是在纠正那个错误的那个教导。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所讲说我禁止女人讲话，叫她安静学道，不要讲话，指的是这个部分，是说在那个错误的教导之下，那个女性又很有财力的情况之下，他们又要做那些在教会里面的那些代理那个工作，保罗说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这些女性这些姊妹安静不要做教导，因为你教导是错的，纵然你有财务上的压这个优势，你也安静，你不要做。然后他才讲出后面的，然后讲说女人其实只知道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在生产的这件事上呢，不是这个被咒诅的，仍然是可以蒙神的恩典可以得救的。想想看，神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没有犯罪节的，有没有下出一条命令叫做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有没有？可见的生产不是咒诅嘛，生产不是说是犯罪之后才有的嘛，原来就叫你生养众多嘛，只是因为你犯罪以后生产变成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是上帝的一个咒诅的一个刑罚在。有没有可能不痛苦而生产？其实你如果仔细读旧约以赛亚书，有这样的一些预表性的经文会出现。我们可以看见，原来神在伊甸园里说万物都生好。你想想看，你在伊甸园里面，如果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没有犯罪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痛得一塌糊涂，怎么个好法？不是非常好。但是我相信上帝有他的作为，他怎么作为那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保罗要指出来说，妇女生产这件事情不是这个咒诅，你只要在圣洁、在存信心、爱心、圣洁、自守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好好去面对，不要害怕那些错误的教导是错误的。好，最后我做个结论啊，像我们读这些书卷的时候，你就发现如果你只是一章一节的读，你很容易落在那一节的那一个范畴里面，读圣经整卷读读。我刚刚讲，你说科姆斯啊，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保罗是针对这个？你上下文去读嘛。保罗在里面讲得很清楚，在教会里面他禁止的一些现象，有的人讲虚渺、荒谬啊，那些人禁止嫁娶，禁止饮食。然后他告诉你们说，教会里面有一些这些有钱的这些妇女在教会里面不按照正常的状况去处理。提摩太后书等再去读，你发现里面记载的更清楚。你把这些书信合起来的全面去读，你就对于单一的经文的了解就更清楚。这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所以为什么讲说已经解经？已经解经不是用一节经文解释另外一节经文。已经解经是什么？已经解经是用圣经整体所启示的真理去解释单一的经文，这叫做已经解经。啊，否则你如果两节经文都用错了，你就错得更离谱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跟各位一起来明白啊。所以我们下礼拜有时间到了，下礼拜我们会继续的在这边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我要跟各位讲一个原则，姊妹们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可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在做。但是姊妹们要按着圣经的真理来服侍， 那再讲多一点，而不是姊妹们要按圣经的真理服侍，弟兄姊妹们都得按着圣经的真理来服侍。如果越过了这个圣经真理，我们都不可以。在这情况下，如果神把那个恩赐给你，我们经过教会带领同工的查验，也认为合适，教会应该让同工们站在合适的位置上去服侍神。这是一个正确。男女从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就是平等的。上帝说，我们按着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一开始就拉平了。男女之间的不平衡是因为人犯罪了以后，古今中外都一样，花了多长的时间，人类现在才开始懂得一点点尊重女性。大概是100年之内的历史吧。100年以前，人类犯罪历史里看，古今中外都是男才女，人在罪里面多可怕。但是圣经老早就跟我们讲是平衡的，两个是一样的，各有不同的职分，共同发挥，彼此尊重。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按照一个人的地位，按照一个人的才识，按照一个人的聪明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从来都没有。愿上帝的真理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你好好读圣经，我跟各位弟兄姐妹讲，这真的是一本宝藏。多少人生解不开的问题，在圣经里面都有答案，因为它是照我们的内位。我们有的时候走偏，整个世界走偏太远了，远到一个地步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相，圣经把我们拉回来。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谢谢主，你自己赏赐宝贵的圣经，让我们能够正确的去明白你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心意。我们是你所造的，是你所看为宝贵的，你为我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挽回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主，如今我们有这个恩典，站在你的真理里面恢复与你的关系，全然是主你所赐的。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么大的恩典里面，我们愿意用一个新生命的态度迎接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也带着使命，让我们知道在这么大的恩典里面，我们真挚盼望能够摸出到你的心，叫万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帮助我们在你给我们安排的处境里面做出生命的见证。谢谢主耶稣的恩典，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你们如果还没有拿月历的人，可以在后面继续去拿。那么今天在餐饮之后，行政部他们有特别预备两个大蛋糕，所以你吃完便当之后，记得还有蛋糕。谢谢。
电话没有接到。
就是不，这么重要的人打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真的是。
没有关，这个有没有关？是在录的。
没有。
赶快关了。
我看吧。
还是什么东西关了？